好，我们读了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嘛，你看第十二章的一开始说是后边啊，所以把这个创世纪分两边，前边跟后边。我从十二章到第最后结尾五十章都是后边，那前面一到十一章是前边嘛啊。那后边称为圣主史，我们知道是亚伯郎、伊萨格、雅各伯跟若瑟嘛，四个主要人物的历史。那前面呢，我们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我们这个史稿本称为太古史啊。可能比较好的说史前史，历史前的历史啊，因为一般我们今天的研究里面会相信，大概在亚伯郎出现的那个时代呢，已经出现了文字。当然，文字还是非常原始性啊，那个文字，那所以说有了文字就比较可以客观而固定的传递资讯嘛。那之前呢，没有文字之前，就靠讲故事嘛，讲故事，那靠人收集故事。我们其实读这些希腊史、罗马史，读他们太古的史，他们是一样的写法，就是靠收集故事。当然，你在收集故事的时候呢，就要问说，我收集的故事我怎么去选择跟编辑材料？我们就不能够要求他们做的那么的仔细。我们在问的是，这到处都是矛盾的，那不重要，因为它来不同的资料来源，在编排的时候没办法去把每一个都顺得很好嘛。重点是他要讲什么，这比较关键。我讲一个小小的一个矛盾就好。你看我们前面第六章之前啊，我们读到这一个人最后就开始败坏嘛，对不对啊？然后他说到第六章一开始第三节，因为怎么天主的儿子跟人的女儿开始来往，对不对？说人呢怎么样开始有血肉，他是开始犯罪的意思了哈，是怎么样？他是限制的，人的寿数就到120岁为止嘛。我们读下去，每个人都过120岁，对不对？你就明白，这不是你不能够说的不对，而是他们过去他们要解释，在写作的当时，那写作的当时人已经很难活到120岁了，非常困难。我们知道，其实人越远古的，我以今天的真的把它看成客观的数字的话，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寿命是在历史里面是不断的增长的嘛。以前要活到50岁都很困难的嘛，对，演50叫做半百老翁，我们中国的话，对不对？老翁，你就很清楚，他不是要写一个客观的史实，他是从民族里面或家族里面历史一直这个故事一传下，他们后来有能力写之后呢，他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比较像我们今天说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什么寻根的活动，对不对？你说你这台湾的一个外省第三代、第二代、第三代想要回去寻根。啊，走到那个黄土高坡，就找家里面怎么来的。就比方这个为了去探听一些祖先的故事，说我们家为什么我们这个姓黄，为什么我们姓林啊？你可以有这些的一个来往，这比较是一个可以做的一个类比的想象。所以一到十一章哈、啊，就是它是一个探讨起源的。那我们说这是类似像神话的笔法，但它是真的探讨起源。那我们前面读到这十一章，它分了三个段落。我们昨天读的部分是第一个段落。从创造到人的败坏，然后呢，今天这个第二段呢是诺厄的故事，是最关键的啊。天主曾经好像大发脾气毁灭的，然后诺厄的故事之后是今天的人类的是哪来的？第十到第十一章，整个的人的民族的发展，是从诺厄的家里面子孙所发展出来的嘛？有趣的是，这个大家都感到读经了，最困难的是碰到那个族谱，非常痛苦，对不对啊？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练得不错，有那么多人名，地名练得很好，可能你们在那昨天有偷偷准备，我不知道啊，这是好事情啊。但你看那个第五章，对不对？就它是第一个非常大的族谱，我们昨天读的，对不对？它其实讲了很多故事，因为它在讲历史的这样人类的起源，不可能讲每一个细节嘛。它会从一个重大人物跳到下一个。我们在圣主史比较清楚，比如说亚伯郎、伊萨格、雅各伯、若瑟，好像是四代。那每一代是一个突出的人物嘛，就大都是他们那一代的那个族长或者家长，对不对？但在之前这么长的故事里面，他们也不可能有每一个人的资料嘛，所以他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叙述，这个人啊，从某一个年代到某一个年代的发展里面，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它是连续发展的，但是呢，中间故事或者是不可考，或者不重要，对作者而言不重要。他就开始怎么样？从这个前面那个人，他就开始用人物的连续的方式带，很像那个相机一样的，就在那边搜寻这个对焦嘛。对对对，到那边好，从这个最远古的亚当跟厄娃开始，然后慢慢的就到了诺厄，好，一个诺厄的故事，就开始讲细节。所以你注意到这个写法是很有趣的，在第六章一开始啊，就已经谈到了人为什么 就是真正的犯罪。当然是你可以讲，就是说这个天主本来创造人的天主的肖像里面就掺杂了一些杂质进来嘛。你说这说神的儿子啊，跟这个人的女儿，当然是把神跟人、圣跟俗这个方式来表达我们那个罪恶的这个起源的方式。然后怎么样，天主怎么样就开始啊，觉得好像很灰心嘛。当然是以人的出发点去想象神。啊，这离人化的一个想法，把神离人化，然后呢怎么样？谈到诺厄是怎么样？这个整个的一切败坏的人里面呢，唯一的一个好的。所以接着呢，就提到诺厄，然后呢，从第九节开始，我们今天开始呢，他到这个人怎么样？啊，重新把这个人多介绍一点点。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人的故事已经讲了最多，就关于他的故事最多，人们开始多可以多一点的描写。所以这是诺厄的故事，这是一个说前面五章的这一个。族谱啊，是为了从前面的故事过渡到下面这个第二部分啊。我们说一到十一章，假设分三段的话，那一到五是第一段啊，六到十第二段。那进到第二段，把那个主角就讲出来，他是怎么来的，然后呢，他有什么特色，做了很多介绍。他家里面三个儿子啊，这娶了妻啊，这些东西就来了。那一样，如果你看最后结尾的话，第十一章因为巴别尔塔。第十章是谈着人类的历史的分布，人怎么样继续发展，就从诺厄这个家族来的，他的三个孩子闪、含、耶斐特，然后呢发展到人类全部的民族，你数一数吧，大概70或72。会想到以前我们读路加福音哈，耶稣派了72门徒出去嘛，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或者是70，看他们当时的怎么去精确对那个讲法。好，那这些人讲完以后呢，这个发展之后还是慢慢聚焦的嘛，就把这个焦距要聚到亚巴郎前面，因为下面可以讲亚巴郎故事嘛。他故事怎么样带了亚巴郎，说他经过这个民族的产生跟发展，那到第十一章民族的败坏跟分裂啊，然后这天主怎么样把他们罚了，语言就开始混乱啊，大家开始这个彼此分离，然后呢在分离当中呢，就还是慢慢出现一个特别的家族。所以从闪的家族，然后呢到特拉黑，从特拉黑呢到亚巴郎，然后开始讲亚巴郎的故事。所以这个族谱就是一个聚焦的过程。那我们其实就是要耐心的看嘛。当然它严格而言我也不觉得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总要去发展嘛。就是至少我们今天中国最好的讲这个慎终追远嘛，本来是应该。不过我祖先里面那么多人，可能有些人是怎么不知道，很难干，你说是大的什么大财主啊，或者是大的什么成就的人，那很多人就是默默无名嘛，就小老百姓，对不对？那他们都是我的祖先了、啊，他们都是啊，有没有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没有，今天就没有我了，很清楚嘛。我觉得我还是耐心的读一下，但是不用花太多的功夫，但是读的时候呢，也不要太心里面觉得很烦，他知道啊。那诺的故事就是很清楚的讲的哈，这个其实蛮有趣的。我们前面读到这个。把这个每一个牲畜啊、活灵呢都带上去，天主还是愿意保存。天主不是要毁灭的神啊，他还是要一个保存生命的神。当时古代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写法，我今天还特别注意一个小小的有趣的地方，我以前没注意到的。第七章第六节哈、啊，第十六节，我就觉得每次读经还蛮有趣的，发现这个所有的人兽都上了方舟以后，对不对？然后怎么样？门关了、啊、谁关的门呢、啊？天主关门。我觉得是很有趣的，这可能是表我就想，可能表达是天主真的他是爱惜生命，啊，他要现在他知道要降灾，谁也逃不掉，怎么样把这一家人好好的保护着。啊，如果我就想说，如果我能够成为那个被天主好好保护的多好啊！这，所以我就一念一个小，刚读了一遍，哎呦，这个有趣。以前没注意这句话，就是读经就是这样子嘛，就是现在慢慢的看啊，不要担心，每一次小心的读，那么漏掉一点点，下一次会发现这样子。好，然后呢，洪水降来，洪水退落，我们也看见诺厄他在当初盖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对于他身边的人，就对这个事情就觉得好像无感，哦，没感觉。就我们今天是一样，我们今天总有人危机意识很强，有的人就是无所谓啊，对不对？当然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想多了，那有时候他真的想得很对，很真实啊。我们怎么样去看，大家都得带这个 信仰里面啊，不断的去反省跟分辨嘛。然后我们看见这个诺厄这个方舟哈、啊，他们就是慢慢的这个雨停了以后呢，慢慢的开始一个个的去尝试，一步一步的尝试，看是不是地全都干了。这个过程也显得，至少我觉得很有趣了。然后我刚有一个很问题，可能很无聊了哈。他最后放了鸽子没有回来，对不对？走了，对不对？那么他本来是带了。那是鸽子叫好动物嘛，带了七对嘛，对不对？那现在剩下六对半，对不对？他通通放的时候，那只鸽子还找得到吗？不知道。你觉得很多问题，你觉得好笑，就是想想看，蛮好玩，但是不用去想下去，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的就讲。但是这是我自己觉得读经对我一些小好的乐趣。然后怎么样？从接着看，就是人类开始怎么样？天主有趣的时候，在地球上一开始哈。天主祝福了诺厄跟他的儿子们，这边应该是没有例外了哈。闪寒跟耶斐特都祝福了。好，但是呢，这个祝福了之后，能发现对不对？人呢，马上又犯罪，又是家族性的罪啊。这个寒偷看了父亲的下体，他是个非常含蓄的写法。如果你们可能听过讲救恩的故事嘛，在户籍记就说了嘛，这些就是乱伦的意思。可能就是寒，就是侵犯了他的母亲，或者是应该不至于生母，可能是妾，父亲的妾那一类的，大概是这一类的一些想法里面。当然你说明明这个诺厄就只有跟他太太上去带三个孩子，哪里还有这么这个乱伦的问题？那个细节不能探讨啊。就那个暗那个图性的暗那个暗示性的写法，在当时的人是，我们注意到写这个故事的人啊，他是当作历史在写。但是以他当时的历史的观点在写，不是我们今天的21世纪的历史性的观点在写嘛？但他还是要问他到底在写什么东西。他写的是说，人呢真的犯了罪，曾经的天主很想把大家都毁灭，重新来过。他怎么样？天主爱惜生命，他留下了一个很特别的家族，但是希望这个家族能够好好的开始。结果怎么样？又败坏了。那怎么天主发现了、这个通通毁灭都不行，天主决定说好吧，那你们就这样继续下去吧，我再也不干涉你们了。很可能是当时的一些想法啊，跟当时的在写作时就已经发，他们就问为什么我们今天生活上有这么多的好人，有那么多的恶人。他们大概也已经经验到，我们到今天还经验嘛，不是吗？说爱我的人伤我最深嘛，对不对？很多这些你的家暴哦，你说这些家里面的孩子受的这个伤害，很多是近亲的，你觉得很惊讶。我觉得更要惊讶的是哈、这么古老的故事就已经写出来了。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么深的反省。他们就是你真的要去看，如果你要隔了这个2000年或3000年的那些讲故事的人呢、他们其实已经讲出来，我们今天都已经还在面临的困境。其实是读这个古老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好，接着是有趣的是，天主跟诺厄立的约嘛，用了红泥来立约。这个故事写得很漂亮。人家说，我不再降大雨了，万一降的话，我一看到红泥我就要停，对不对？我们今天其实都知道嘛，哈，雨停了才会有红泥出现，对不对？一定要雨停，水气够，阳光照。对，这是蛮有趣的。当然以前的人没有我们今天这样大自然的知识，那么在他们就可以把这个就是看他们所看见的这个大自然的变化，他们就是从信仰去出发去解释。我们当然今天不必任何事情都从信仰来解释，不必啊。但我们就知道，但其实每一个事情它最后还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些非常深的信仰的领悟。如果我们愿意去想下去的话，我们当然不能这么样的粗鲁的把否定一切的科学自然科学研究，不行，它本来就存在，而且我们也肯定这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还是在天主的带领之下嘛。天主创造，天主设定，然后呢让天主的神带领我们人的智慧去发现，这个不能略过。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可以发现，去想的够深，反省的够深，还是可以看见最后那个天主对人的关爱。这个是我们真正谈的征兆啊！ 啊，说真照就在眼前，我拒绝的不要，我光去要一个什么，我在寻求真照，像犹太人挑战耶稣一样，你给我一个真照，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不相信，当然就没有了嘛。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真正在相信的角度里面，对我们的生命啊多一点点的关怀，多一点深刻的反省跟体验，我们就会发现天主可以借着任何事情，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深的征兆。好，那么接着发生的故事是闪寒跟耶斐特，这个也很有趣啊。我们刚才谈第十一章里面那个第十章那些整个的他们的家族的那个族谱，你可以想象啊，在写作的时候这个人早就已经出现了嘛，不然他哪里创造那么多名词啊。哦，说这个闪呢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如果那个人还不存在的话，作者怎么会让作者编的，不太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可以很清楚晚期的人听了很多的故事了，他们当时已经出现这么多民族了，他们问诶这些民族哪来的，慢慢的没想一定要去寻根嘛，慢慢的发现诶我跟你啊怎么样怎么样，像我们现在最有趣，我在外面旅行就常常碰到，一谈到这个我说人家说脸书会拉社群，对不对？你知道拉到五个朋友，当然就碰到有人共同认识的人，对不对？我们教友更简单，三个人就碰到了，因为教友很少嘛。对，跟妈怎么堂区都是二空的啊，就是很简单的，这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已经那些都是已经存在的，他们就把它就探讨说怎么样？我跟你都有共同的根，大概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连结，最后会回到怎么样？这样的诺厄的他的三个孩子，闪寒跟耶斐特。而在当时写作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克拉罕，他们生这个是一个比较说。从这个作者的团体来看是被神诅咒的，换句话说是跟他们这个写作团体的人是作对的，是不相信神的孩子。那这个说他是寒的孩子，那么寒一直被诅咒，你看到没有？后来天主在里面并没有诅咒这个闪啊，这也很有趣的一个写法。你看这边反而显现他写得很小心啊，在这个第25节啊，诺厄醒了以后，他发现他的这个寒这个犯了罪，对不对？他说什么？克拉罕是可咒骂的，给兄弟们当最下贱的奴隶。克拉罕是寒的孩子，不是寒，就是寒犯的罪嘛，对不对？你就可以明白以前那个犹太人就说嘛，说祖先什么吃的葡萄，子孙牙都酸掉了嘛。后来天主说不，绝对不能这样子了，谁干坏事谁负责，对不对？但是这边可能一个小细节，这边注解有写，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读到的一个注解啊。因为在我前面跟各位讲过了，因为第九章第一节，天主祝福了诺厄跟他的孩子们，包含寒嘛，所以就没有再去给天主祝福，没有拿回来。大概是你当然可以想说，我们从人间来看就很不公义，但这边不是用人的这个正义来看，要问他到底在写什么东西，但是在解释他们在写作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呢，已经出现这些民族性的对立。那克拉罕呢，的确是被神就是怎么样说排斥的或讨厌的或甚至于诅咒的。那克拉罕地就是我们今天的以色列的位置啊，你知道我们明天要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了。亚伯拉罕从外地嘛，各位有你在圣经有这张图吗？有这张古代民族分布图吗？你看，如果有的话，你看一下。所以要跟大家提醒，用手机的哈，下次带书来了哈。你就看到，你看这个图是蛮有帮助的了。我看看，我这个图这边是地中海，啊，这个是红海啊，那这边是以色列，所以你看就是克拉罕。我你们看，如果你回去找的看，你把你圣经或者在最后面可能都有附图了。那我们这个是新的版本，就编的比较贴的比较好。在这个地方啊，克拉罕就是，那这个地方这边是寒族嘛，啊寒族，然后在右边是闪族。你先有点概念嘛，就是那边闪族旁边的是两河流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啊，就今天的伊拉克跟伊朗那一带。那么就是亚伯拉罕他们家族从那边出来。明天就会读到，你回去有空再把这个第十一章的结尾啊，这个闪的家族的族谱的发展你看一下。那明天就可进到这个亚伯拉罕故事真正的继续下去。好，稍微简单综合一下，很简单啊，一到十一章，他讲历史前的历史啊，就是出现文字写的历史，他的资料是靠祖先们代代传说的故事。 那一样的故事在讲的过程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版本，很清楚的。有一个人就是有能力的人，或者个人或团体，他们在收集这些故事，他有一些基本的讨论啊、研究啊。不然这个字我们用，当然跟今天的我们说这么样的一个工具好的这个背景不一样，我们就是去想。他们在特别在信仰里面去探讨，他们为什么是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他们透过这些所收集到的故事，把他们的理解写出来。啊，当然这是个信仰的文件，在信仰当中，在他们的能够有的这个历史观的背景之下写下来的，他们还是希望要透过这个方式要教导子孙的。那你就要问啊，他们大概想要教什么东西？要把什么东西传递给子孙们，就换句话说，今天读它，就在信仰里面，它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呢，不要集中在它不讲的东西。当然这很难分辨，那我们慢慢训练久了会发现，啊，就是不要去探讨这个无力的问题。你说，哎，前面明明说只能活到120岁，下面每个人都活500岁，那是因为他故事在串的时候没有去那么去做这个逻辑的这个修正。那我们今天还知道这个，比如说就台湾现在这个现况，这个论文的抄袭这个争论里面是一样的限制嘛。那么简短那三段，一到五章第一段，六到九章第二段，那10到11章及第三段啊，从人类的从天主的创造到人类的这个败坏，然后怎么样到天特别拣选的落恶，到今天人类的真正的发展，为什么会分布到全世界？那是讲这样的一个内涵嘛。那我们明天开始继续下去，就读这一个真正的进到比较有根据的。我们大可以说，真正的犹太信仰跟基督信仰比较有文字根据，换句话说，比较有客观历史性根据的发展。求天主继续带领我们，我们明天见。